基督徒，基督的门徒，那没有一个人可以绕路，没有一个人可，如果神的儿子，独生儿子都要这样走上十字架，然后从十字架得胜的话，那其实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啊的这一条路呢，就只有这一条路。好，迟早你会体，我们会体验到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做十字架上面死后的荣耀跟得胜跟复活哈。这些亲身的体会，刚才我们听到的亲身都太宝贝了哈。我们光是听这些道理，我们看圣经啊，这些话语明白了，知识多了啊，顶多是我们多了一样装备，但是真正的你的生命，你走天路的生命的这种里面的能力跟他的那种奇妙，就是在于经历神的话语里面的啊这种啊生命力。所以我常说神的话语是有一个生命力的，那如果我们不把它牧师常说把它活出来，那个不活出来的话，那这些话语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你装了很多，到时候要找一句来都没有的，让你可以拿来用或者是安慰的哈。所以我们很感谢神，非常感谢神，他自己不但呢为我们预备的所有，我一开始讲到治理的时候哈，为了预备所有我们人可以有的，然后交给我们这个权利。但是即使人失败了，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即使是只有唯一的路，可是却是确定的路。哈，好，上次呢我们结束在传道书这个智慧的王所罗门的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呢，是因为我们谈到这个撒来的这个我们转这个管理或者治理为掌控管辖的时候呢，他所做的一个例子哈。那其实不是只有撒来了哈，我们其实对这个都很非常熟悉的哈。因为当人堕落之后呢，那个治理还有治理的这个权柄管理的能力就完全都扭曲变样了哈。那我们可以我下次会用另外一个的另外一个面来谈，但是我今天还是要留在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辖制齁，操控然后被操控的这个层面来谈这个负面的东西哈，这个让我们觉得需要有一点不但理解，而且呢我们要脱离这种咒诅哈。那我要接着上次那个传道书，因为有姊妹提到说感觉好像圣经里面一直在把女人，因为他说男人里面可能还找到一个正直的哈，那女人呢就没有。那我谈到说我为什么谈这个金钱呢，因为这里提到这个女人这个她哈，她的心是网罗。我说过当我们成为一个操控者，无形中就会落入被操控。好，然后呢这个通常呢好像我一直在圣经里面想说有哪一个男的有这种操控现象的，是有，不是没有，是有哈。比如说亚伯拉罕当带着妻子要逃这个饥荒的时候呢，他说你要告诉对方你是我的妹子哦，哈，他也在操控，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妹子呢，这个妻子呢，跟他较量说，我明明是你的妻子，你就这样子不承认，这样的话不行。他因为他受到威胁啊，如果我不这样说的话，我的丈夫就会死啊，好，那我也会被受到威胁，所以就必须一个巧计，一个方法，好，来让我们看看能不能让这个事情能够迎刃而解。男人也有，不是没有，可是方法比较不一样。那我特别感慎的是女人落入这种网罗哈，还有这种绳索，就是手上会有绳索，心里会有网罗。那基本上传道书呢或者是箴言呢，其实特别是传道书哈，所罗门其实在承认一件事情，我追究的很多，我很聪明，我已经试着要去寻求，要去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我去实验啦，我去做一个统计啦，我做规划啦，但是呢他说呢，我其实看了事实，可是才找不到真正的理在哪里。那其实那个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在日光之下已经成为魔鬼的这个势力 范围。好，那上次那个经节呢是在传道书，你现在不用看没关系，你听我讲回去有时间再看哈。第七章的尾巴那里，那你如果往下面念的话哈，从这个26往下面念的话，到后面有一句话，他说呢，我知道神造原造原来造人是正直的，可是呢却寻出许多巧计。所以这个巧计本身跟正直是一个相反的。我们可以从这个经节可以看到，这个巧计就是我用我的心思，用我的方法设计一套东西，这个计等于是计谋了哈，让这事情可以顺遂。可是神原来造人是正直的。然后姊妹也提到说，连孔子也这样讲。好，那我今天帮孔子稍微分辨一下哈。他说呢，唯女人跟小子难养哈。然后下面那两句话我们也要把它接下去。他说，近之不逊，或者是不顺，一个孙子的孙，一个走字旁哈。那远之则怨，你太靠近他们呢，对于这个孔子他是男人哈，对于这个女人跟小孩子，他说我不专长。你可以叫我讲天地的大道理，你可以叫我讲这个各种伦理啊，这个我可以啊，但是他有几个他是讲不了的，一个是生跟死，不知生焉知死啊，然后他不谈这个的哈，不谈鬼神。然后呢，对于这个女人跟孩子呢，孔子承认说我很难靠近了，又觉得什么都不对哈。如果不靠近的话好像会被埋怨，所以对他来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女人跟小子跟孩子呢，小子哈，有的人说这个小子在指小人啊哈，那不管是你怎么解释哈，反正这个孔子有他自己有限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书的所罗门也是他有很有限的地方，基本上我们在这个苦难里面很难经过的，一方面是我们的软弱，二方面是我们的有限。那神就好像在撑开人的软弱变成刚强，就好像在撑开我们的这个有限变成智慧。好，这个是一个转念之间，一个圣经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们要更新，要甩掉那些旧的东西，那些不是天上的东西，是地上的东西的时候，神一定要有一个方法。真是用心良苦啊，神用心良苦。我们不要一个观念，好像神看着我们受苦他很高兴，他一点都不高兴。他是很心疼的。他的心是很疼的，但是他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知道他怎么样对我们的以后的那个平安的果子怎么样对我们最好。所以他才会告诉耶利米，告诉他的百姓说，我知道我的意念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让我们末后有指望。人真正的一个指望，人真正的一个确据是我的末后永恒。那耶稣他为我们走过人生里面最黑暗的一刻，整个天地都暗了，所有的这个罪恶在他身上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件很悲惨的事，就是神离弃他，连他的独生儿子他都没有办法正面看他。你说神不心疼吗？一定很心疼，但是就非用这个方法不能成就。什么方法？为了爱我们全人类，为了让我们走回家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我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必走的。任何的，如果你有苦有难，你可以把它收起来，像收清金子一样，这要成为我们的一个，不管是怎么样陷入这种苦难的，或许说我们自己有责任，我们的选择，但是这一些不管什么在神的手中都要变成金银，帮我们塑造成不能朽坏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那我们就即使不明白，就神啊，你帮助我，帮助我，我承受不起的时候，你帮助我，就是拉着你的手，让你把我拉出这个黑暗的隧道。好，那我们上次就提到说这个撒来 他转治理转管理为一种管辖，变成一种巧计。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结在哪里呢？这个症结就是他听到神的应许说亚伯拉罕以后会有很多后裔，亚伯拉罕以后会有成为一个大国，甚至要赐福给别人，分享给别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撒来呢，你知道我们妇女是帮助者，我们是很聪明的，就好像一个总裁，一个总理的旁边那个秘书，他管理所有的这个资料，基本上是一个支撑这个总裁的一个手或者脖子，好了，可以这样讲啊。有时候我们妻子都成为丈夫的脖子哈。那么他所用的方法呢，就使他陷入他自己的网络。我们上次提到了嘛，对不对？他就因为是的，他的方法管用，帮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呢，因为这一个管用呢，带来他下一个需要再用这个手段的地方，他需要把这个使女赶出去。那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好，我们请那个刘磊，你把我今天的第一个部分把它秀出来。那你念，你需要让大家看圣经吗？还是用听就可以？
可以都放出来，我可以念看圣经也我可以两个同时做，等一分钟。
好的，好，那等下然的。好，我可以用很多例子跟你讲，这是必然的。好，那么他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操控者使出那种威胁的方法，威胁的手段，然后对方呢会有害怕，会有心里面会有抓不准到底我该怎么办，就是被操控的会有这种感觉哈。那反过来，这个操控者呢也一定会有害怕跟心虚的地方，所以他是一绳子的两端哈。那只要你牵上一端，你就是那个在这个操控者跟被操控者的这个当中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会有利诱，就是我们用利益来吸引。有时候那个操控方式是很温和的，而且是很让人家感觉是很甜蜜的哈。然后呢，里面就会有被这个利诱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产生贪图哈。然后巧计的话，就让我们那个计谋嘛，哈，刚才那个周师母说坑哈，其实那些坑呢，是谁挖的呢？是魔鬼挖的，他要我们离开神，他让我们不信任神，哈，然后呢，我们陷进去就不能自拔。那我们上次就提到这里，哈，那基本上呢，我用了撒来的例子很明显的了，哈，那等一下呢，我们经过这个另外一段一个例子之后呢，我再来继续讲。但是我还没有进入这个之前呢，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生活层面呢，就所有我们现在的生活层面，不管是知识方面，不管是我们的生活需用方面，其实我们都是被操控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管理，我有我的钱的怎么用，我的，其实我们是被操控的。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好了哈。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广告，就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看到加油的油价是 1.99 的时候，你会想说哎呀不到两块钱，还是你会想说两块钱？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后来慢慢可能就学乖了，不要想 1.99 就是两块钱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就是以为是不到两块钱，就以为很便宜，这个以为哈。那事实上呢，我们的这个广告术，这个广告的方法，广告的这个让你一步一步的进去那个方法哈，我自己也经历过，我想你也经历过，被说服了，被诱导了，然后呢就掉到那个他的一个目的里面去。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生活哈，我们活在这个魔鬼辖制的这个空间里面呢，充满着各种，有的是利诱，有的是威胁，有的是巧计，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些陷阱，我们是在被操控的。但是 耶稣说我不要你离开世界，因为你要活在这个世界嘛，对，你没有办法对这个操控的环境做任何的抵抗，但是呢他说你可以不属于世界，我们也可以是自由的。好，那么现在我要用第二个例子来让我们看到操控的真面目是什么。那我请刘磊帮我们念一下但以理的第三章，我们有耐心一点，它有三十几节，我们把它很仔细的把它了解那个内容。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是当时候掳掠了很有名的但以理及他的同伴们，就是把那个贵胄抓到这个犹太人他们以色列国，他们已经就国破了哈。那他呢就把这些精英，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其实是一个很算是有名理的王啊，他不会说全部格杀勿，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全部杀了回来，不是这样子的。他会取对方的一个好的地方然后拿来给他自己用啊，他是一个算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一个王。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他第二章是提到说尼布甲尼撒王怎么样有机会让但以理还有他的同伴们提升他们在他的王宫里面他的这个统治里面的一个位置，神给他的百姓在这个巴比伦这个王国里面要被保留啊，这个保留当中呢有些人当然就远离神了，可是还是要保留那些真正相信神抓住神的。一个俘虏就是像我们上次讲的埃及人像奴隶一样。好，那么现在我们请听一下但以理书第三章，那我们再来继续谈。OK， 好，那我们就把这段圣经这样子细节听过了哈。它不是一个历史故事，也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也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它是一个真真实实发生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的它是一个历史故事没有错哈，我的意思是说这历史的事迹，但是不是一个故事讲来听一听而已的啊，是历史事迹哈。那么这个神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天父一样的神。常常在旧约里面神会偶尔会呼唤几句说，难道我的膀臂缩短了吗？难道我的能力不够了吗？意思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至今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刚才我提到在苦难里面事实上神在撑开我们的眼界，在扩充我们的这个软弱的这个刚强度，一方面也在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更能够突破在地上的这个有限啊。还有一个或许你最过不去的是在里面的冤屈，我不应该是这样接受的，我不应该，我怎么会接受这样的，像我这样的人啊，像刚才傅妈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所面临接受的，或许我们知道啊，人生都有苦难，可是当我们自己来面对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冤，里面有一种伤害，里面有一种冤啊，冤枉啊，那个冤。好，那么以前中国人有一个包青天可以去伸冤哈，那这个包青天还是死了。而且呢他的传奇故事可能也是比较戏剧性的。但是在世上我们是有冤。神说深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报应里面有报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让我来深冤，那么你一定会有一个给你一个交代，你会很满意的。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在讲到这个这个撒来的问题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他知道神的应许。但是他里面对神的能力他没有办法相信，他眼见看到的就是没有发生啊，就不可能啦，所以他没有办法相信神可以从无创造叫死人复活的这个能力。这个是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苦难或者是在这个被撑开的时候所见到的，哦，原来神的能力是我没有办法测量的啊。 它会突破我们的这个理性，像突破拉萨路的那个墓哈、啊，那个墓洞洞口的那个石头啊，已经死了。但是神对他的儿女就是要用他的工作来扩展我们那个眼界，是我们也没有见过，我们耳朵没有听过，没有经历过的啊，以后的美好也是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那因为撒拉的不幸，就造成以下他自己的网罗，还有他的苦楚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尼布甲尼撒王，撒拉是一个很无力的，我没办法生孩子啦。这尼布甲尼撒王呢，他有一个属于操控的一个故事，其实两个人的根源是一样的。第一个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神，他不相信有什么神可以救你呢？没有人像这种神，什么意思？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理性里面知道说没有一个神，什么意思？他连神都不看在眼里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巴比伦是有很多偶像很多神的哈，所以他里面有一句话说，有哪一个神呢？好，有哪一个人，包括他自己的神也是一样，他认为说我现在这种方法连神都救不了人，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哈，首先他在非常昌盛收拢了所有的一些国家，成为他的帝国里面他所管辖的，好，他就一手控制了好的这样的一个王国，不可一世的哈。他其实没有办法再怎么样来扩张他的这个他心里面的那个帝皇帝的这个伟大，已经没有方法了，没有办法再证明他有多伟大了，所以他就怎么样？我说穷极无聊哈，铸造了一个金像。你看劳命伤财，铸造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呢，你刚才听到的，它有六装饰高度就有60轴。那我昨天再把它换算一下，我们了解的这个等于我们的啊一轴等于我们的这个18英寸啊。那么算算60轴有多高呢？我们就不讲宽了，不讲其他的哈，就光是高度它就有90英尺。那大概就是计算起来一般的城楼的话大概有15层楼的高。金子哦。哇，这个金像看起来多么的雄伟啊。啊，人可以把一种假象弄得非常的崇高，非常让人折服，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拜金像，是拜金啊，这个金，所以我们现在有拜金者，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是一个金像。你看以色列人摩西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用金来做那个金牛肚。金是在人的心里面一直是一个偶像，这么大那么高的一个金像。其实我们心里面，我的人生当中也有很多金像，对不对？我所希望有的啊，我追求的不一定那么高了哈。可是如果你追求了一个矮一点的，可能会越筑越高。我觉得这个尼布甲尼撒真的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不晓得该怎么样来回味，来尝一下自己那个伟大，只好造这个金像。然后他要大家各国各族各方的人，他所统辖的人啊，要来拜这个金像。之前呢就找了这些权贵啊，找这些权贵，那权贵代表什么？位置，对，地位啊，前面是金是利益，后面这个就地位了。这权贵都来，哇，权贵大家这些很有名的，这些很有权力的，这些我们所向往的，这些就是有地位的，有名望的人呢，他们的权贵嘛都来了，包括法官都来了啊。然后呢要为这个偶像做开光之礼。这开光之礼可能我们不太懂啊。在台湾的话，当你铸造了一座啊，铸造一座偶像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开光，就是把眼睛打开。你看人们多么愚昧啊，自己造的手造的偶像还要我们帮他开眼睛，然后拿来拜。但是就有 不但有很多，到现在还是有。啊，我们一手去争取来的，拿来放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继续的追求，继续的崇拜，然后我们想要控制，就变成被控制，就是这样子的。无远佛界，不管怎么样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停下来的。这个操纵之后就变成被操纵，就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是不能自己去控制的。权贵来了，然后我们来想想他里面讲的哈，第三章的第五节提到说，他这样子宣告哦，你们都听着，各国各民各族都听着，传令哈，当你们一听到角、笛、琵琶、琴瑟声各种乐器来奏响的时候，就是你们要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的所立这个金像的时候。哇，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乐团哈，然后就像那个贝多芬的那个第七命运交响曲哈，前面那个怎么样，哒哒哒哒，有没有？虽然说只有一个单独的声音，可是那个声音很雄壮，对不对？你想想看，这种气氛，我们现在就是被这种气氛所操控，外表的气氛，堂皇的气氛，啊，不管里面是什么，耶稣讲法利赛人说，你们就像一个里面像一个那个枯干的骨头的坟墓一样，可是外面粉饰了，把它装饰成这样子。我们现在已经被操控在这种，哇，这么雄伟，你看人可以铸造这种事情，哈，我上次讲到说，邓丽君哈，这是很让人余音绕梁的这样的一个歌星哈，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天才，啊，他事实上是蛮淳朴的哈。那到后来，现在大家念念不忘，每一次到他的几年纪念，就帮他办一个唱起来像邓丽君的演唱会，我不晓得中国有没有，台湾有哈。然后呢，就会把他那个像唱歌的像，竟然可以拉到你眼前，就像他还活着。这是人能做的，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可以操控到这个地步。可是问题是，邓丽君没有办法让他回魂过来。他自己没有办法活着。好。好震撼，你的情感上很振奋，非常的感动。在这么一个那么高大的金子的像的前面，在这么一个权贵都在那里，好像在做司仪一样，然后呢，那么感动的这个音乐，然后他们就要俯伏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的金像。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威胁，第六节说，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你看，这个就是操控了哈，威胁你，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就会有什么下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没有想到哈，没有想到他首先是怎么样，就是威胁，然后没有想到竟然有人不怕死，竟然有人不怕这个火窑。他是谁呀？犹太人。那偏偏这几个犹太人又是他心目中所认为有神明、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因为他那个但以理帮他解过梦。好，那所以呢，这犹太人是让他刮目相看的，他们很聪明。那其实尼布甲尼撒王他并不是没有神明的观念，他有，所以他常常才会说有哪一位神，他是认识有神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却说有哪一个神，意思是说只有我能救你的命，没有人可以救你的命嘛。他已经站在神的上面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呢还是有一些情感，对于这些这几个犹太人有一些情感啊。你知道吗，当我们为着我们的原则站立的时候，我们活着有我们的生活原则，就是以神给我们的原则为原则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被人家排斥。但是这些可以站立得稳的人，可以按着神的话语，即使接受神的命定，经过十字架的道路的人，而还能够到后来 耶稣的门徒们怎么样，都以为他殉道为一种荣耀，还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是很震撼的。啊，我下一次要来用另外一个王来跟我们解释。本来神给我们的王是像耶稣一样很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而这个王呢，尼布甲尼撒王呢，是怎么样，是世上经这个人已经堕落了之后，本来是一个治理的权柄，一个管理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王，转成是一个操控管辖完全变态的啊一种方式的一个人生。在这个当中他还来游说，啊，刚开始是威胁，现在呢游说，他说你们，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啊。其实他，我觉得他一方面是想说，哎呀，我这个术士是把他培养到现在，这些哲士哈，他是被培养的哈，到现在如果让他们都死的话，那不是很可惜吗？而且犹太人很聪明，那另一方面又想说，我要让他们折服下来。好，其实到后来你看到，当他听他说有哪一个王怎么样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认为他是最最伟大的了，他就是要当那个帝王了，就是这样子了。每一个人都要在我的威胁下面，或在我的利诱下面，或在我的巧计下面完全折服下来。尼布甲尼撒以为他可以说服这几个人，他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那这次如果你听到的时候，我不管你前面那一次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或许你还心里还有一些迟疑，现在呢我再给你个机会，你一定要跪拜，那么这一次我就玩真的咯，如果你不跪拜的话怎么样，你就要被丢到烈火之中。结果没有想到这几个人大家都拜下来，只有就跪拜下来，就只有那三个站在那里犹太人，而且还年纪也不是很大，大概有三四十中年人啦，那时候已经大概掳到那里已经可能快中年了哈，快中年了。那他们呢就是站着不拜，而且他们还这样子对王说，他说呢，我知道我们的神他有能力救我们，但是即或不然，即使没有，他比尼布甲尼撒王更笃定，我知道我们不会拜这个金像，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那是我们活着的一个因由，没有他的话，没有他的话语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活在这里。这一下尼布甲尼撒输了，即使他把他们丢到这个啊火窑里面去，即使他把那个火窑的那个火力加到一个地步，连把他们丢进去的人都被烧伤或烧死，他已经折服不了这三个人，也就是他背后的这个神，他以为他就是万神之上的那个地神啊，他输了。当他把他丢进去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很泄气，我不是很伟大吗？我不是伟大到可以掌控吗？我不是伟大到可以辖制吗？可是呢，偏偏这三个不起眼的俘虏就可以这样子矗立不动。所以我们知道到最后他的结果就是，怎么会多了一个？什么意思？神在那，神子，神跟这三个人从头到尾，从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到被抓，到现在被火窑的这个啊逼迫，都在那里。但是神没有移开他们这些火窑也好，或者是难处也好，我们知道但以理也是哈，以后我们可能有机会再谈好了。你看本来说有哪一个神能救你们呢，意思是说我尼布甲尼撒王大过所有的神，我有这种权力。我们看到哈，一个人的操控的一个最后里面的真面目是什么， 我要当比神更大的，更有权力的，更有权柄的。当我把我问题想要拿来自己操控用方法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不需要神，我就是那个比神更有能力的那个人。这个是我们的真面目。不管你操控一只小狗，你操控一个小孩子，你操控一个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操控一个你四周围的人，我们是落在操控里面了。记得，我不是只有讲你，也不是只有讲我，我们整个是落在被操控跟操控里面一个网络里面了。但是基本上后面的真面目是什么？真面目是什么？魔鬼撒旦把他的那个心里面要的，放在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的心里面，在养大、培养我们、养大我们这个自大的这个，啊，不是神，可是却想当神的这样的。一个很狠毒的一个伎俩。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讲，我们的形象是什么？我下次再来对比一下啊，就是这个王跟那一位以后永世万王之王的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对这个永世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还没有清楚，请你去看启示录的第一章。这两个王，一个治理，一个管理的王，一个是辖管苦待用巧计的王，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是站在哪一边？所以刚好今天周师母也提到这个苦难哈，那所以我们就不谋而合，刚好也碰到这三个犹太人所面对的这个火窑。但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人生的急或不然，我知道我以后的结局，神说什么？末后必有指望。神的儿女绝对不是只有活在今天现在，我们的眼光是向着远处的。好，那我今天呢有一个目的，希望大家看到说，当我开始在用我的操控权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有一个面目，就是我想当神，对方应该听我的，结局应该是由我来操控。如果2020年我们还不能开这个窍说我没有办法了，那我想很难啊，真的很难啊。人类如果还不能开窍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神啊，我完全的降服在你面前，神啊，我不是只有活在2020年，我要活在永世里面。